高俅封叶春为造船都总管。他听叶春这么一说，造大海修船这个设想啊，高俅就增强了他战胜梁山的信心。尤其是这个叶春到了造船厂之后，把他要打造的这个大海修船的图纸详细的画出来呈给高俅一看，高俅这个信心就更大了。这个大海修船呢，不光说船体大，不光说它有24部水车可以用人蹬着往前走，走得还快，同时呢它这个船上面还有用竹坯子编成的那种屏障，这种屏障就是遮挡梁山上的人往船上射箭用的。当中间有一个3层的箭弩楼，这个楼的四周都有射击孔，就像现在堡垒那个射击孔一样。不过那个时候那个射击孔呢是给放箭啊放弩啊那个预备的。说这样一来呢，如果说碰见梁山上的人，那么箭弩楼里边这个射击孔可以往外放箭发放弩箭，梁山上的人要想射他们就很困难，因为这个射击孔很小，不容易射准。往船上面要想射也很困难，但是船上的人呢可以透过这个竹坯子这个屏障都有射击孔，在这儿射梁山的人。高俅一看这个东西，哎呀，我想我如果有了这样的船只，胜梁山是指日可待。高俅高兴，就整天的催促着手下的这些官军们要及时的把这些原材料运到造船厂，加快造船的速度。高俅这准备打造大海修船，可是此时梁山上的宋江吴用等人也得知了高俅的活动情况。咱说了，梁山上踩盘子探听情况的喽啰兵不断的下山，他们化妆成各式各样的人物，探听得消息回到梁山上前去禀报。当宋江听说高俅正在打造这么一种大海修船的时候，宋江心里边可有点没底了。因为梁山上这个喽啰兵啊，探听的消息啊不是太准确，打造的这个大海修船的这个图纸他们不会看到，他们只是听见那些官军们背地的议论，说这回这个船要造出来呀，宋江他们跑不了了。说这个船上面带防护墙的，这船上面带楼的，楼里边带射弩箭的，防护墙呢能挡住梁山上的人往船上射箭，他们在防护墙里边可以往梁山上人身上射箭，这船速度快。说这船呢是带水车的，至于说水车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他们把听到的这个消息带到了梁山之上，宋江一听老半天没言语。宋江心里在想啊，如果说高俅打造出这么一种特殊的船攻打梁山，那我们得怎么防御呢？我们怎么跟他打呢？宋江这一皱眉头，军师吴用在旁边就看出宋江的心意了。大哥，怎么着，你听喽啰兵向您一禀报这件事儿，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吗？宋江说，别的想法我倒是没有啊，只是高俅要打造的这种大海修船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船真要像他官军们所传说的这个样要攻我们的梁山，我们怎么样子能防御得了呢？吴用说，大哥，这个您不用操心过度，跟您讲，这世界上有水就有火，有木它就有金，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按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来的，这世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过不去的山。高俅不是会打造这个大海修船吗？他是兵来咱们将挡，水来咱们土屯， 存，他有海丘船，咱们就会有破海丘船的办法。宋江说这办法在哪儿呢？你连那个海丘船什么样子都没看着啊。
吴用说大哥，
这有何难呢？我们可以派人下去到他那个造船厂里边探听探听消息。我估算着，如果他打造的这种船带水车的，又特别的大，而且上边还带箭弩楼的，
这种船他造起来，我给他最快的时间也得两个月以后。
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还弄不懂他这个船是什么样子吗？我们派我们山上的能人下去探听，得到确切消息，如果要能把他这个图纸偷来，那就是更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有了他这个船是什么个样子，我们心里就有数了，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破他这个船。
宋江说可也是有道理，不过吴用贤弟，你准备派谁下山呢？吴用说我这回安排好了，我还不多派，我就派四个人下去就行。
吴用当时马上就传下了命令，他派谁呀？他派两头蛇谢珍和母大虫顾大嫂，这姐弟二人算是一组，另外派母夜叉孙二娘还有菜园子张青这两口子算是一组。说你们两人兵分两路，下到梁山之后要想办法接近他这个造船厂，最好是能进到造船厂的里头，到那里边要刺探机密情况。至于说怎么能够进去，怎么能够取得他们的允许，这就看你们的智慧了。这四个人听到军师如此布置下来之后，二话没说，没打驳回，好了，那我们就下山。四个人各自都下了山。咱先说这孙二娘跟菜园子张青。这孙二娘跟菜园子张青自从上梁山以后啊，虽然说也跟着上过阵出过兵，但是没有立过什么显赫的功劳，心想这回下梁山该着他们要显露显露本事了。孙二娘跟张青一合计，说咱们两个下去之后以什么身份呢？
张青说什么身份呢？咱俩是两口子，咱俩就是两口子身份。
孙二娘说好，那么我呢就假装成是一个农村的妇女，一个村妇，我挎一筐，筐里边呢再放一个纳了半截的鞋底子，缠着点麻绳，插上针，再有锥子，筐底下呢我安一把剪子，这剪子长一点快一点，真要是遇有不测动起手来，这剪子也能杀人。他问张青，你打算扮成什么的呢？
张青说我也得想法带兵器呀。张青说我就这样，我呀背一大兜子，里边放两把匕首刀。孙二娘说你带两把匕首，人家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张青说我是干什么的？
我呢我是敲猪的，还管杀猪。孙二娘说人家真要让你敲猪呢，你会敲吗？张青说他要让我敲猪，那我不敲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这活太多呀，已经排出俩月去了。孙二娘说你有那么多活吗？张青说你这不抬杠吗？我要那么说他谁还能挡着我呀？
嗯，
人家要让你杀猪呢。张青说杀猪我杀过呀。话又说回来了，现在不年不节的，谁家没事杀猪玩啊？哎，我这就是扯柳子当一个遮人耳目。
嗯，
孙二娘说这也可以。
于是张青斜背一兜子，里边带着两把匕首，孙二娘画了一个筐，这个筐是个菱形的筐，用现在的话说呢是个元宝筐，
不过在宋朝呢元宝这个名词据说还没有呢，元宝这两字是从元朝以后才有的，就是那么一种菱形的竹筐吧，筐里边放着那些东西，身上带了一些散碎银两，换了一身农家人的服装。孙二娘跟菜园的张青这两口子又打梁山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啊， 他们先奔济州的南门外那个造船厂，他们没往跟前去，在造船厂的外边站在旁边瞧了瞧这个造船厂门外的这个阵势。孙二莲跟张青两口子一看，哎呦，这个造船厂感情真不太好进。
为什么呢？高俅由于上次吃了那黄浦端的亏呀，他加了小心了。这个造船厂盖起来之后，高俅也想到怕梁山上的人到这儿来捣乱，一个是修了大围墙，再一个门外边严加盘查。现在不是往里边运料的时间吗？运料这个阶段中，所有的运料的车辆，每一辆车都得有一个官军压着，每一个官军除了身着官军的服装之外，这腰里边还得带着一个出进的腰牌，这腰牌上面盖着章，而且写着这个官军的名字，没有这个跨腰牌的官军，这车就不让进去。而押车的呢，赶车的老板还有押车的农妇，都是这官军认识的人，所以是三位一体，这才能进这大门，不然的话就不让你进。孙二莲跟张青这两口子在那站了一会儿，一瞧这个阵势，孙二莲说：“咱们俩呀，不好混进这船厂去，混不进船厂里边去呀，咱们就什么事儿都办不了，咱们得想个办法。”张青说：“我听你的，老婆子，咱们家一向你说了算。”孙二娘说：“这样吧，咱们上别的地方啊，找找他们这个伐木头的这个地方，从那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有机可乘。如果说咱们也能搭上他这个车，或者也跟着伐木头跟着进了这个造船厂了，那就好办了。”张青说：“行，咱们走，离开这儿。”张青跟孙二娘两个人就离开了造船厂，又走出去几十里路，到了任城附近的地界了。往前走着，忽然发现大道旁边有一个伐木厂。原来这个地方两边是两个山坡，山坡上面是一大片树林的。现在高俅这一下命令，伐取木料，要给国家造船，攻打梁山，说这是一片开发地。哦呦，到处都是了伐木头的声音，这儿巨响，那斧子响，一会儿就放树了。他们两人一边走着放慢了脚步，一边注目观瞧，瞧着瞧着一看，这儿有一个放木头的山道，在这个山道上边有这么两口子正拉着一块木头往下拽呢。这个男的你用眼一看，那就是个有病的人，面色蜡黄，颧骨突出，两腮无肉，看来病得还不轻，时间也不短了。这女的呢长得也很消瘦，这男的肩膀头上搭着拽木头的这绳子，另一头呢就拴到一棵大木料上，这棵大树足有对抱粗，树根这个地方掏了一个眼儿，那绳子在眼里边穿过来拴上了，拽着这个树啊一步一步的往山下放。由于这个季节不是冬天，所以这个路啊很涩，他拽着往下走啊，一使劲这个树啊就走很小一段，而且弄不好就往旁边窜，一往到旁边窜呢，他那个媳妇儿拿了一个木头棍子在旁边就给他别这个树，往正道上别，别正了之后他好接着往下再拽。两口子落这一棵树非常的艰难，可是旁边呢还跟着一个官军，手里面提溜着皮鞭子。这官军是什么活也不干，下了腰一个劲儿直督促：“快点快点，你瞧你像没吃饭一样。”这男的满脑袋是汗：“是啊是啊，哎，老爷你等着，我是没劲儿啊，我有病啊，有病，有病你也得干，只要不死。”就跟这个人落这个树，落着落着突然这个树头往旁边一窜，钻那个灌木壳子里边去，钻进灌木壳子之后，他这个媳妇在旁边拿那个木头棍子就想把这树给别起来，他这个媳妇也没有多大劲儿， 憋了两憋没憋出来，他那个男的呢把这个绳子搭到肩膀上，跟他媳妇就说，你呀使大点劲儿，这回呢我也使大点劲儿，咱俩这个劲儿啊使到一个地方，这个树就行出来了啊，哎使劲，我喊一二啊，哎弄好了。他这媳妇旁边把这棍儿就憋到这树底下了，就看这个男的喊了一声一二走，这一使劲这个树啊可没憋出来，可是拉木头的这个农夫夸的一口血吐到地下，这一口血吐到地下，他再想拽这个绳子就没劲儿了，俩手一抱磕膝盖就蹲在那儿了，这劲儿这脸就跟纸一样那么白。他这媳妇一看吓坏了，把那棍子一扔来到跟前扶住他男人的肩头，哎呀你怎么样啊，啊你怎么样，他男人这阵摇了摇脑袋没说话，嘴角上还流着血迹，旁边滴溜着鞭子，这官军掐着腰瞅着，怎么了怎么了，你吐血了啊，我可告诉你这活你还能干不能干，说点痛快的啊，你要是能干接着给我往下拽，你要是不能干咱可就得说不能干的了。这男人的媳妇在旁边就说了，我说这位老爷呀、啊、您行行好积积德吧，你没看我男人都累成这样了，都吐出血来了，您还催着他干吗，他还干得了吗？是啊干不了，那怎么办呢，要不你们家拿钱。我们家没有钱。没有钱呢，没有钱那就让他在这儿再多歇会儿，歇会儿缓缓劲儿，让他出血那个地方啊恢复恢复，然后站起来接着往下拉。这一切孙二娘跟张青两口子都看在眼里，孙二娘冲着张青使了个眼色，这两口子就过来了。这孙二娘先冲着吐血的那个农夫说话，哎呦我这位大哥，我请问您贵姓啊？这农夫一抬头瞧了瞧孙二娘，看了看张青，不认识啊。这农夫就说了，哎我呀我姓王啊。姓马？您叫什么？您告诉我您叫什么？我叫王礼呀。王礼？哎呦王礼呀王礼呀，你还认识我不啊？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咱们小时候可是邻居，从小在一块玩过啊，我跟你们家老太太特熟啊，我这回到这串亲戚，人家还说了特意让我打听打听王礼，他们说王礼就在这块住，你是不是就在前面那村啊？啊对，我就是在前面那个王家庄。哎对对对对，就那王家庄，听说你们两口子在这儿。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老也没见着面了啊。王礼呀你婚礼怎么样啊？还行啊。让孙二娘这一番热情把王礼给造愣了。这王礼瞪眼瞅着孙二娘，脑子里边在往回里搜索，在回忆，心想小时候跟我在一块儿是谁呢？我混的还行啊，看这不就混这样吗？哎呀怎么这身体不好啊，我看你都累吐血了。可不是吗，这是给官家伐树拉木料，我这个体格不行啊。你看这怎么说的，不行就别干呗，不干得拿钱呢，我们家没有钱呢。你看这是真是，哎呀我说这位老爷呀、您看他这样还能干吗？旁边的官军翘着腰瞅着孙二娘，他不能干你替他干呢。这当官的说话都是棱子话，让人听着特难听。孙二娘一听到这句话就手就扑上驴，哎我说老爷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他要不能干我替他干，你要真让我替他干我可就真替他干。你瞧这人都累成什么样子了，都吐了血了，要再落这棵大树的话说不定就能把他累死，他要一累死家里边有妻儿老小您能管吗？是不是？我说这位老爷我跟您说呀，哎我问您您贵姓？ 我姓马，
您台府怎么称？
我叫马里。
哎，您瞧，您叫马里，他叫王里，你们两个人都叫李，这说明你们两个就都懂礼呀，是不是？仁义礼智信嘛，你们两个占一个礼字啊，说明你们俩这人都错不了，养儿养女往上涨，不修今生修来世。我想这位老爷您心里边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多做善事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对不对？我说这位老爷，这样您让我替他干，那我可就替他干了啊。
你替他干能行吗？
行。我跟您说啊，我们都是庄稼院的，从小出苦力干农活长大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呢，没有那个德行，家里边也就是顺着地垄沟子爬，整天种庄稼养活着别人。我呀跟我的男人说了，我说你长长志气，下点功夫，让我给你生一个当官的，将来让他也提溜着皮鞭子掐着腰管别人。这马里一听，哎哎，你他妈这老娘们说的什么话啊？你这不是骂我吗？怎么提溜皮鞭子掐着腰管别人？哎呦老爷呀，我可没想到怎么拐到您身上去了。您呐可别捡这话茬，我是啊我的这个心思，但是我琢磨着吧，我们家也没那个德行，那祖坟得冒几股青烟呢，才能养不出一个当官的来。你别再说这话。哎，好好好，那我不说这个了，那我替他干行不行？
你替他干那倒也行。
哎，不过咱得把话说清楚，你们两个是哪儿的，是干什么的，名姓都得给我报明白，不然的话待会儿压着车走，要一进造船厂的时候我说不上来，这连我都进不去。我可跟你俩说明白，你们两个要替他干，不光把这个树得拽到山下边去，同时得装到车上，车老板赶的车进了造船厂，到造船厂里边之后，你们两个人还得把这木头给我卸下来，放到那个放木料的地方，最后才找个地方给你们领点钱，你们再出来，这是全活，你们俩干不干？孙二娘一听，我乐不得的就想进你那造船厂呢。孙二娘说当然干了，行，全活我们俩包了。哎呀，我说妈咪呀，就这么着吧，今天呢这是该着，让我们两口子碰见你们两口子了，你们俩呀回家吧啊。说着话，孙二娘由她腰里边掏出了一两银子来，塞到王里他媳妇手里了，你带着回家给他好好看看病啊，可别再干这活了，走吧走吧走吧。王里这两口子这可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怎么回事啊，平白无故就出来这么两口子，跟我们还那么近乎，还给我们钱。哎呀，心想啊，这阵儿别多说话，既然是这样，我们干脆呀就顺杆爬吧。那好那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那两口子走了，那两口子走了之后，这马里提了这鞭子在旁边就问呢，哎，我问你们俩从哪来。孙二娘说我们两口子从济南，我们在济南城郊也是种地的啊。叫什么名字？说。张青早把自个儿的名字起好了，张青说我姓蔡，单字名元，我叫蔡元。张青外号叫蔡元的张青吧，他就根据自己的外号起的这么个名。这马里一听，哦，你叫蔡元，那他妈的就冲你起这个名，你这一辈子就干不了大事，你也就种个菜干什么的。你呢，你叫什么？孙二娘说我娘就姓魏，我叫魏你娘。魏你娘，哎，马里一听，魏你娘，你魏我娘，那你是我奶奶呀、啊？啊，你这不找便宜吗？哎呀，我说这位老爷，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您怎么老听话谢音儿啊？刚才我说那么一句话，您也捡着，我现在一报名字，您也在这收着。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山东人呢，管这个小丫头叫小妮儿，叫小妮子，长大了呢叫大姑娘。我们家里边没念过书，不识字，给孩子也起不出什么名来，所以呢我爹跟我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叫什么名啊，
就把这个小丫头跟大姑娘连在一块儿，一个妮儿一个娘，所以就叫魏妮娘。由此我起了这么个名字。
张青在旁边听着偷着暗笑，张青心想，嘿，老婆子真有你的，你起个魏妮娘，你见谁都是魏妮娘，大两辈儿。
这马里一听呢，他爹给起这个名啊，我也不能给改名啊。
马里一听，哈，魏妮娘就魏妮娘吧，我说魏妮娘，
那么这木头你得给我拽下去。
孙二娘说，没说的，我给您拽下去，您瞧着。
说话间，孙二娘迈步就走到这大木头跟前，把刚才那条绳子他就捡起来往肩膀头一搭。孙二娘那是什么体格，人送外号母夜叉，当年开过黑店卖过人肉馅的包子，一身的好武艺，跟武松都打了个差不来离。这阵孙二娘把这绳子搭到肩膀头一较劲，一扯这后边的绳子，啪的树就给滴了过来了。滴了过来之后，扯了这个大圆木头往下就走。孙二娘往下走都没用张青帮忙，滴溜鞭子这马里呀，一溜小跑就跟起来了。
这马里一看，哎呦，心中暗想，这老娘们真有劲呐，谁要娶这么一个老娘们，两口子可别闹别扭，一闹别扭要打仗的话指定打不过他。
孙二娘这一气儿把这木头就拽到了山根底下，旁边有一辆车，有一个车把是在那儿等着呢。孙二娘跟张青这夫妻两个把这个木头架在这车上，这马里在旁边说，山上边还有一截木头呢。
孙二娘跟张青两口子上去一会儿的功夫，把那块木头也拽起来了，往车上一装，心想，这回我们就可以混进造船厂。